你的过错就是在于你要明心见性，过错就是过错到这儿，你唯一的过错就是这个，自己找事儿。
啊，对对对，说的太好了，对对对，自己找事儿。你现在就是剩了一个自己没有正胜的这个事儿，你没有正道，你就剩了这个事儿。你老想爆炸一下呀，或者是脱落一下子、化空一下子、脱开一下子，就剩下这个了。除了这个也没啥事儿。
我觉得，对，可能是这方面我跟你讲。
你脱落了又怎么了？不脱落了又怎么了？那不是还是该老的去老吗？该干活干活吗？该睡觉睡觉吗？
就是要保持住这个。
不是的，那是你的误会，你对佛法的误会。佛法并不是保持住什么，佛法是保持住这个什么都不要的这个。佛法是保持住这个不要，保持住这个不保持，
那你，
所以叫做保任。
对，
保任的意思就是保持住那个不保持。对，你老想保个东西，那不对，保个东西就保错了，保的是一种境界。你对于明心见性有误会，你对于明心见性是很平常的事儿。你就现在正在这要东西呢，千座没要着，正在这慌呢。你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了，他没有别的东西要你要，你唯一的过错就是你还在要，你哭着喊着要去要，你的过错就在这儿，其他的没什么了，你也不缺什么，你并不缺什么，你就是多了个东西，就是你要要。
要的这个心去掉，
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什么去掉啊什么的，不说了，你就非要抓住点闹腾点什么事儿才行吗？你就是去那个忙去，不就挺好的吗？你非要闹腾点什么事儿？等到你有事儿了再说。你没有事儿了，你不要自己闹腾出事儿。去要什么呀？去，就是说的是把这个东西去掉。你又树立了一个事儿了，你不要也就是了。发现自己要，提醒自己别要。
但我这畜生还是想东想西的，这
畜生并没有让你不想东想西的那样的。如果畜生什么都不想的，那是木头石头。
不是死心塌地念咒吗？
是念咒的，有念咒的这个同时就会有想法，因为你平时有接触人，他会有一个留影的，
对，
要不然你别接触。但是这些留影啊什么的，在你这儿并没有影响念咒啊。
不管你有人念是念了，感觉没往心里去呢。就
你
是
的心在哪儿啊？
我念是念了，然后我都感觉事儿该想想，嘴里。就像，
发现了那样的话，就别那样，那也就行了。但是这个地方上不可以无限制的在这拔高，你无限制的拔高，你总有想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没法拔高。那个大禹祖师的解脱歌上说的是，就是心是什么垢，净是尘。心就是心是垢啊，那个净是尘，就是我们心和对外面的净这两个，心垢犹如心净犹如镜上痕，就是你的内心的念。和外面的这些警戒，它并不是你的镜子，镜子并不是你的心里头的念头，镜子是在镜子上，这个心里头的念头跟外面的警戒一样，它两个全都是不相干的，它是没有必要的污染，它是心境两，就是犹如镜上痕嘛，心境犹如镜上，就是你的心念和外面的警戒，这两个就是镜上的痕，是那个大圆镜智，就大圆镜智上面的尘，心境犹如镜上尘。
这个
它是两个，它两个都是不相干的。心性和你的心，你知道有什么相关吗？
起心动念的这个，能起心动念这个不就是咱们心性的作用吗？
啊，对对对，那你就行了，那还怎么样啊？完事儿了。
但是就是老抓着那个枝叶，然后回不到这个本位上，就这个
这并没有一个本位。你抓枝叶的时候，这个抓枝叶是你的性。
对，
好，还怎么了？还是想要这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肯，你不肯。你不肯，这个从来没离开过你的，你老想要另外的东西，凭什么同理脱落，大地平沉呢？那些全都是多余的，那些人都是多余的，那些全都是贼赃贼，就是说的是贼呀、啊，偷了东西了，露出来的痕迹，那些全都是多余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需要化空，因为本来就是空，化空是给千座内的人说他有一个正道的过程，你都过了千座了，还化什么空啊？化空都是多余的，因为它事实就是空的。你画不画它也是空的，你非要多余搞个画一下子干什么呀？
那你说平时我们做什么哈？那个就是说不执着，这个事儿我做完了之后该做做，做完了之后
不是的，你
灵魂
执着了一
做
个
不
不执
到。
着，你在这儿不是的，你在这儿给自己的拿捏太多了。你做得到了，做不到了，你也过去了，您怎么了？你现在是不能直接的做事儿，你前头过了多久了？
我6月份，
现在几月份了？
现在11月份。
好吧，好吧，那你再做一做，你再
我
做一做，
一直在做。
啊，对对对，你就是在要账了，没有要到，你就是觉得就是算账了。
就是这几天做的吧，反正身体也是有的时候也不太好。
啊，那没事，身体不太好也做了，
对，
心里很乱也做了，
对，
烦恼丛生也做了，还怎么
对，
样啊？
就是可能就没有要到想要的东西，
啊，那是你多，就你就错就错在你想要，其他的没有错。 要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明，有一个东西你可要到，那绝不是佛法，那绝不是明心见性。
是我，
因为我们修了千座都要到什么了？谁跟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修千座的败类。
但是他最起码得能静下来吧？
不是的，要什么静啊？
静也不对，
静和动全都不相干。我们现在的人事儿多了，他自然不静，你何必求一个静呢？
签座之后要保认这个宝，你得见到了之后才。
还有一个，你那个宝刚才不是说了，还有一个认呢，宝和认是同时的，
对，
是同时的。你光有一个宝，你告诉我怎么宝的同时去认？
先保后认。
啥先保后认？那是一种方便说，那是一种方便说。你保什么呀？你保什么呀？
保本位不动摇。
你那看的都是书面的东西，你就是看的书面，本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你就是再有动摇，你就提醒自己别离开，就是别多余了，别多余了，就这样就行了。本位不动摇这个东西不是保认，本位不动摇这个可以让你作为一个理由去保认，并不是保认一个本位不动摇。既然本位不动摇，我怎么又跑了又跑了？哎呀，我别理了别理了，我何必呢？这就行了。你签座你修出来个什么？哎呀，保就是保这个。保就是保这个，你不肯就是保这个，就这个，你什么也没有修出来，也不耽误你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断灭。佛性的特点就是它并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把捉，但是它不断灭。你看看这么多呢，但是它就是没有实性。你这个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修出来的结果，你就是不肯，你就是典型的那个不肯见性。我跟你说，特别典型的不肯见性。
就在想啊，假如今天就腊月三十，我肯定我就沉沦了，我就感觉我
那个沉沦时候那个佛性就是在大放光明，
可能就是不能自己就没有这个信心。
你要是想生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再说了，你就是现在迁怒的过程中，你觉得你沉沦的时候又怎么了？那沉沦早都不是过去的沉沦了，不是那种可怕的沉沦，不是那种可怕的沉沦。现在的沉沦它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有生有沉，跟以前的那种的惶恐害怕纠结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
那你看我接下来还是继续打坐。
你可以继续打坐，但是你应该转变知见。你这个要个东西，求个东西，够个东西，你心中心正好让你满足不了。
嗯，
你已经挣到了，就是你不肯，就是你不肯。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肯，就放心了。不光你没有东西，我也没有东西啊，谁有东西啊？
但是能给大家讲了这么好，肯定你就有东西啊。让我讲，我讲不出来呀。
有的人能想，有的人不能想，有的人能想的他有别的缺陷，各不一样的。再讲的他也是标月之指，他不代表什么。你别受那忽悠了，你呀、啊，你签座后别说讲的好，你先别受讲的好的忽悠就很好。你能一辈子都不受那个忽悠，我觉得就也算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吧。现在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讲的太多了，没事，大家尽管聊。他过了签座了。他找我算账，所以我也要找他算账。
我就自己。
他找我算账，他意思是你看我也修了，但是我没挣啊。
嗯。
我的意思是他本来已经挣到了，他凭什么不肯呢、啊？没事儿，你问咱们继续问，那不是一般的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拍桌子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上大家就解脱了。如果是有个东西就麻烦了。有个东西那就不是解脱了，那你有我没有，你有了两个我有三个，那这个没完没了啊。这个地方和任何的相没有关系，和时间也没有关系，和人也没有关系，和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个解脱这个地方上跟相一点的关系都没有，不可能用说的好作为指标的，它没有任何指标，这就是解脱。它并没有什么为验证，它并不需要验证。对，
不知道，反正就感觉很委屈的那种，就是
很委屈，是因为你这个签座都不该修，你就是没有修签座，他都没有离开你。但是你不签座，你不知道自己就是说的是白受了一场委屈。不光是我们签座，我们活着天天计较，那更是白受委屈。这个签座本来就是白受一场委屈，你不白受一场委屈，你就是说你就是修完了知道原来是白受一场委屈，但是你不修，你就不知道是白受，就是白受的。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但是你不修，你不知道没有必要。你不光这个委屈，你平时那个对别的事情患得患失、计较东西的那个有必要吗？那个也没有必要，那都没有必要。
是理论上，反正我都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幻的。
不，但是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真的，因为这一切全都是佛性，全都是放光。
嗯，
沉沦放的沉沦的光，上升放的是上升的光。
说不执着，其实还执着。
不是，你可以尽管执着，你前座后可以尽管执着，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执着到。实际上是这样，你应该就是前座的时候你就放下，放下了，可能你放的不是太彻，你就老在这惦记惦记。实际上前座以后吧，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先放也行。实际上前座以后应该是痛痛快快的去提起它， 痛痛快快的，因为提起，真正的提起才是放下，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放了，并没有一个东西让他放，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放下或者不放下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提起了，也就是说你没可以没有思想包袱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代表着我们能做好，我们还会做得很跟以前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那个心态不会那么患得患失了，有错就改就是了，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执着了，有点事儿。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这个差异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明显的，你也不会后悔自己修了千座，你的就是说不要再比较，你不要在这里头捞，你修了千座有什么好处，修千座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白修一场，因为你活着生出来都没有意义，它是纯粹的没有意义，所以它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它的意义是无量劫的，不是今生今世的，它是多生多世的，这是一句话的两个说法。一个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一个是这个意义是无穷无尽的。大家有什么想了解交流的？他认为就是断灭的立场上，他认为是断灭的，他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意义的，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说的。哎呀，心里的这个意义无尽，你可以找好多，但是你为什么不问我没有意义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说呀？无穷无尽的意义我们解释过好多次，他从明心见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他是了生脱死的事儿啊，所以他了的不是今生啊，他了的是生生世世的生死问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当然可以说他意义无尽。还有一个心中心的传承，他本身的传承，他就是说的是他是无量劫的，就是无始以来的，就是佛知道前一个佛给了他，前一个佛给了他，连诸佛都不知道心中心传承的来迹，所以你修心中心，你当然这个利益是无穷尽的，因为这个诸佛的传承本身，这个心中心的传承就是无穷尽的，无来迹的，诸佛都不知道他的来迹。这两个解释是给他们的解释，这两个解释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说的你也没有问那个没有意义的。
那没有意义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修千座的这个意义，修千座的这个益处好处好在哪儿，就没有这个好处，不要这个利益，修千座就是白修了。有两种人，一种是修千座了没得到东西惶恐的人，还有一种人修了千座哈哈大笑，说终于是白修了，白修了他还哈哈大笑。这两种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你是哪一种？这是按照二祖正地起用百则的格式，就是这个格式。释迦牟尼佛不是说了吗，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这就是修行人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不光说了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还帮另外一个就是杀人的人说了话。当然了，杀的人改恶从善了，他要不改恶从善，释迦牟尼佛会劝他让他改恶从善，他已经改恶从善了，但是他后过去的那些东西还堵着他，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他过去是从未曾杀过生啊，他未曾杀过生啊，他不是说吗，央鸠摩罗未曾杀过生，要有意义你就有的就没完了，这个东西没完没完了，这个有意义会缠绕着你生生世世，有意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业力，不要听那些警戒的好词儿，别被那些警戒的好词儿骗了去，那些警戒的它是暂时的，但是关键还是知见的改变。那警戒是暂时的，有暂时的警戒不代表着什么。打七遇到八关斋戒怎么办呢？你就不应该打七去守八关斋戒吧？还有什么大家想了解的？
这个我问一下哈，那么在这个那么在保任分两个阶段，说保这个任，你刚才说保任本是一起的，一保这个是也是一起的，一起就是说你保的时候它有个这个。有个本位，就是为了不住着烦恼，不住着这个净念妄念，这个然后就是一种这个，等你保了以后，这个也就这个没了，也就是归于寂了，也就是这样，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寂呀，在保任之前，它就是寂。
那是哦，这我倒知道，但是在做功夫的时候，
保任
呢
是这样的，保任这个东西
或者被他带走了一下，或者是
被妄念带走了再回来，不被妄念带走，这个还谈不上保任。保任是先要开悟再保任，先要开悟再保任，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保任这个词儿是搁一块儿说的，
那就是了了这个就是这个见了那个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嘛。
不是，见了了了分明的灵知，是了了分明的灵知，把这个见了的了了分明的灵知，按照你的理解的话，见了了了分明的灵知，还要把这个灵知扔开以后才谈上保任。你不扔开它，你保它，你保不好，你不大容易保。你手 弄不好变成守境界了，一来人一来事儿，你心里忙了，你怎么保他呀？
嗯，我感觉就是这个像老人说的那个，就像水里画画，这个可以做到这样的水里画画。
哦，你说的像水里画画可以做到这样是吗？
因为不粘着嘛，他就是你做事不粘着，这就是实际工实际做平时做功夫，就是首先在做事不能不做事，做事的时候就是这种不粘着嘛，不粘着。
做事就是做事，做事的时候不粘着。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吧，我们不用说保任，就是做事就是做事，做事的时候不粘着，这个是你修心中心，一直都应该做的功夫，都应该这样做。做事是做事，但是不被事所粘着，是一直都应该这样。没有开悟的人，他刚学心中心的人，他就应该这样做。
啊，不粘着，首先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带走了，用妄念，对妄念，我转移到另外一个妄念上，这是一种，就是一种是这个断了这个没有妄念，就是随着画画，这一种感觉，他都没住着。也是你说的没有，或者是，你像在做功夫的时候，用，确实有时候做了就实际上就是一种妄念，就是你说那个灵知，也是一种确实是。
对，你这一次说的好一些了，你这个水上画图我倒是很认可，但是你在水上画图这儿，你不要再较真是做到它，你这个做到它也是水上画图，你要这样的话就跟宝刃有点接近了。
我知道，你说
意思我明白。你即便是要宝刃这个东西，它也是水上画图，你必须要先知道是水上画图才好说别的。你要是只说别的就完蛋了，就像你刚才你说了了灵芝，我为什么让你扔掉这个了了灵芝？因为了了灵芝之前还有一个一念不生，你就没说那个一念不生。
我知道，一桌上你不管什么东西，一桌上就已经错了。我理解，也在这个错的过程中也有这个体会。你就是这些，咱们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不桌。这才是真正的。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说话了呗。
不说，该怎么说怎么说，但就不住桌，就水里画画，就是这样。随起随这个随落了，随他那不着就是不就是不着，就是
你可以做不着的功夫，可以，你可以先做不着这种功夫，倒是很好。
对，就是这种不着。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再说宝刃，何必呢？我们又着在宝刃上了。
你说翻到多了个东西了，没必要了。对，前天这个和这个齐老师也说，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事儿就说，这个
你修心中心多少做了？
我早过千座了，我2015年2018年就千座完了，2018年就结束了。我这个修完千座，
你不应该再说一个了了灵芝了，你不应该再说一个这个了。
对对，一开始实际上有些。过程当中就是对这个灵芝的和书上印证和说的这个灵芝到底是就总有些问题，整天印证着。
有一个印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印证，就是佛心经里面说了心中心法是什么法，心中心法那个佛经里说的很清楚，心中心这个法就是诸佛无印可。你怎么来个印证呢？那底下说的是诸佛并无印可，我这东西没有可印，他那儿也没有东西可印，我们两个都没有东西可印，我们不能拿出来个东西让诸佛印可，诸佛也不能拿个东西来印我，这个就叫做我们之间无印可，这就是心中心的印可呀。
现在我知道了，印可你就愿意印可你就印可呗，这有什么，你得印就是了嘛，你这无所谓的。但是吧，当时
那你要是在这无所谓，那我们还谈什么保任呢？那也无所谓呗。
啊，对对对，你说正对，这就是这样，保任也是可以，这个不着的，不能着的。
我觉得你还是细致一点，你还是细致一点。
所以吧，
要不然等你有疑问了再说。
我前一段有疑问，就疑问在哪里？就是用所有的那卡对这个灵芝到是不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在认识的时候到底是不是？那么这佛的之见和这到底是不是一点一点去就磨它？一来看这不是，不对，看那不是，就这样转圈。前天和这个齐老师问了齐老师，这不对，魏老师啊，我回来以后我是，就是这个，就是多了这个，没这个的话，没不多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谈都可以。
有一个稳吗？有一个稳吗？
啊，是没有，
哎，你要是肯在这儿做功夫，就开始是保认；你不肯在这儿做功夫，没有用。
哦，没有
证据，没有一个稳，他也不会在意那个不稳了，那个不稳也害不着你了。
哦、对对，没有证文，所以他才那，就是这种心理。
没有这个稳，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不稳，这不稳就不会害怕这个不稳了，
哦、
这个不稳就拿你没办法了。
对，
但是现象里面可能会有不稳这个现象，你不搭理他了，你也不会耐，你不会在意他了，或者你在意他了，就是让他让你难受，你也能够忍得下去了。
我老是在做。这个以前就是这个老人向前，或者有怎么就做这个，
不对，不是老人向前，就是一切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黑老人向前，有亮的时候亮着两人向前，没有灯光的时候那个黑老人向前，从来都在向前着。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前面吧就是老是这样，老是这样，就这么走的，结果就多了他了。这个多了他以后吧，现在明白了，但是做了有时候心里以前
这
个习惯
了。你别要这个明白，多了他你就别多他就行了，没有必要总结他，你越总结越多，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含糊，还是有点含糊。所以说千座还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就在这儿用功，还是在这儿离不开这儿，你在这儿用功，你在这儿用功，就是都围绕着这个，其他的疑惑都能够根据这个迎刃而解。你这个地方你弄不了，那修行中的好多的现象。好多的这个有进有退，患得患失都没办法解决。
实际上一个是做功夫，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吧，一个是平时就是碰见情况，实际做事当中做功夫，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什么来自有问题的地方，困惑的地方，就是什么拿这个东西和这个我们的这个祖师经文和老师讲的去对，这就是我的一开始这两个。
对呀、
啊，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对，你只看到了有相的，你对到一块了；无相的，你就
不
知道咋对。
你像你什么单板汉啦，又是这禅宗的一些那个的，就是
那个、
哦，
就是说的是在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对你来说就是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你要是有一个结论，有一个所得，有一个感悟，它能够解决你的事儿吗？在事儿上能不能有用？你遇事了，就是又稀里哗啦了，这个根本都没有用，那你赶快改。
对对对，但是这边两边都有那个，都有明显的，就都有这个慢慢的都挺妥妥，也都但是我从根儿吧就没放弃对这个理的这个就是理路的这个理顺，做着功夫理路理顺，做功夫理路理顺，反正最后吧这个反倒就是着挺厉害。这个实际上一放了愿这个。
你要是真的保证，你就不会说这些了。
嗯，
因为过去心不可得嘛。
嗯，对对对，是说说也无所谓啊。
好吧，好吧，
这样不
你要是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你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你这个地方你还是最好还是那个。
刚才这还着了一下，这个现在又好了。
我看你现在就是着，哎呀，你算了，你继续磨一阵再说吧。嗯。
啊，再磨一下，好的。
我觉得修千座的过程中，多跟大家联系。你修他这个人修千座不知道在干啥，你修千座了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找你找老师去问啊，你找你信任的人去问啊，还是在修千座的时候多用用功，不要修了千座才好意思上来问个问题算个账，千座就应该算账啊，人家200多到400多都该见性。
当时我做签这个那看书，主要是看这个老师的。
你不应该主要是看书，你可以看书，但是你有疑问，你当时就应该找齐老师。
那时候没有，当时的也
为啥不找呢？
当时吧，自己那些理老师理捋是结果就
那就是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自己在那捯饬，你有问题你可以问老师嘛，要不然老师他不是问。他就在那儿荒废了，老师就等着你去问呢。你千座内，你可能多跟老师交流，可能你那个，
我觉得明白挺多，因为境界吧也都有，什么爆炸什么的都有，这个所以境界都有，见了也都见，什么也都那个，所以我就顺着。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反例子了。你看看他境界都有了，但是他的见解还是拖泥带水，还是说的有所谓无所谓的这个，所以说你就别希求境界了，
对对对，
没有用的。
我遇到好多困难以后。才跟老师有
应该在千座内多跟老师联系，你跟老师联系了，老师呢怎么做功夫的，老师的心态你可以自己琢磨琢磨，要是老师碰到这个问题会怎么对待，还是千座内多跟老师联系，别担心。
是，这是应该。
没事没事，已经过去了，没关系。对对对，你要改变你的知见，然后改变你的这个修行的操作方法。
好的，郭老师。
修心密以后还要去寺院接受三皈依吗？ 修心密，我们有念那个四皈依，有念四皈依，它跟寺院里的三皈依不矛盾呐。你就是说不是欠缺，不是欠缺，不是说我们就等于那个修了心密就没有皈依，修了心密就皈依，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你修了心密你就不许去寺院做此三皈依了，那就拉仇恨了，没有必要。修了寺院，修了心中心，还可以去寺院做三皈依。不管你是不是去寺院做三皈依，你修了心中心，都已经是天天在念那个四皈依的文了，还怎么叫不是皈依呀、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联系的？我觉得千诺内还是跟老师啊多打打交道好，别自己那个什么，别自己在那个老师的那个，你就可以看看老师他是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呀？他倒是碰到这个困难，他怎么解决呀、啊？多学习学习的话，可能没准你还容易快一点找到那个用功夫的方法和窍门。
老师，这个心中心其实就是《金刚经》的实修，
它属于佛教里的见解行证或者文思修的修，见解行证的行和证，它是实干派。但是这个实干派也需要你对教理有一定的了解，你对佛法有一定的知见，然后你该开始去干了，开始去实修了。它属于是实修的实干的。按照次第来说的话，严格来说应该是先这个文思然后再修，按照次第应该是这个次第。那么我们多少这个文思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一听他赶快就上了，有的人他说他要做好多选择，他一选择好多时候就过去了，这两种也都可以。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边修边文思也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接触到的新中心的师兄，就是因为他这个做呀，妄想执着消就是减消的快，松动的快，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看不懂佛经，他修了心中心，他容易看懂。有很多的师兄他就是看不懂老人的开示，他修着修着他看懂了也有。以前我都觉得这种人不可思议，像我们都是挑来挑去，好不容易挑了心中心法，把元音老人的跟别的左比较右比较，然后觉得老人说的没有人能比得过，所以我们来修，老人说的是最好的最彻的。现在也有一些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啊，他就要修，他就想修也可以。就是说的修行它是一种工具，你是主人，根据你的来用。他在这个心中心这儿，众生也是随类得解。有的人他就想断自己的烦恼啊什么的，就那点事儿，哎呀很纠结很纠结，死去活来的，那他就在这上得利益。那有的人他发身心发广心，他就能够直证佛果。还是看个人，还是看个人。整体来说的话，就是相比来说，每个修心中心呢，它倒是比修其他的法门力量要大，力量要大，这是整体的感官。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个人。你这个修了千座，你有没有问问大家修了千座有什么感悟吗？
我吧，就是修千座当中，也就是在家闭门造车了。
对对对，你慌也不敢问别人，我做的修的不好啊，不敢问。其实你开门一看，大家全是修的不好，因为修就是修了，它没有什么好不好。就像你听见说话了，你听见了就是听见了，哪有什么好不好啊？这是修的本质，修的本质是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好。过分的强调那个好，结果就是说的修不下去了，因为我修不好，我不配了，修不下去了。
我有的时候都在想，我用不用重新再修一
修？我也这么想，别说你了，我也这么想。我觉得修的不好，我重新修，修不下去，修了没几天，哎呀，我就是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哎，修不下去了，再修不是我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啊什么的，一修。过修了没两天，这劲儿又没了，这想法也没了，是折腾一段时间，折腾一小段时间就不再折腾了。还是理路上多提醒自己，你可以修，你可以不修，但是最关键还是知见，还是用知见去用知见去指导自己，用知见去指导自己。
郭老师，那知见你不得这个就除了自己修了以后，是和经了祖师开示去对证。
那当然了，有对照，当然有对照了。你对照的不同，有的人只对照有相，有的人对照无相。我刚才就怀疑你只对照了了了零之，你没有对照那个一念不生。
我说这个对照是对照什么？对照了这个一些特点，涉及到的这个写支见啊，经上说的，或者老师这个祖师开示的什么的，我都去一一对照，最后对照都能对照开。这种
你这个
对照
本
身
是大
问题。
好用功啊，我都很惭愧。要我看就没有什么可对照的，就这个，除了这个根本就没有别的，特别特别的直接，特别特别的简单，特别特别的纯粹。
我一开始的时候，
你咋对照出来那么多东西啊？一直在不停的修，不停的对照啊。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就对照是明心见性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就这一个事儿，佛法根本都没有别的事儿。
啊，真利索，郭老师你。
你不是，你这个以后你才可以解决其他的事儿，你照进五蕴皆空，你才可以度一切苦厄。
理上这理路现在我倒是理清了，也都明白。但是在当时这个这种用功方法啊，我是就这么一步步，这个也养成这么习惯了，都去做，都
您是有的习惯呢，没有必要的你就改一改。
嗯。但是也能透出来，把这李路的东西一看，后来都对证过了以后，就明就是非常看了这些东西，也就能明白，就那对上号，都能对上号，和实际的东西都能对上号。
这个修行的经历各有不同，就说实地吧，你说那个初地到实地，每个人修行的过程中啊，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到初地，我的意思是说六十四圣位啊，就像这一类的，不是一个一个要对号的。不是你修行的次第每一个都要经历的，有的时候它可以越过去，有的时候它是一一的经历，有的时候它是跳着过去的。
这确实能发现问题，自己修行中的问题都能发现。这个那些疑惑的东西，特别是疑，实际上就是一种疑了。那是
疑惑这个东西啊，我总体的我还是觉得疑惑这个东西你能够解决它就行了，你能够解决它你就扔开它，你就放下它。你不要老感慨了，你这个老感慨你会给我造成很大的疑惑，你知道吗？
嗯，
你疑惑解决了你就扔开它吧，你把那个能解决一刻的疑惑的那个理儿也扔开它，你把它跟疑惑一块儿要扔就两个都扔。
嗯，
就是你能不能把烦恼跟菩提都扔喽。
好的。
打坐老是腿疼，可不可以这么做呀？
打坐老是腿疼你就换腿吧，你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单盘双盘散盘都可以，但是盘着坐它比较稳，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做，有的时候快入定的时候它来回晃啊，它不稳，它重心高。所以但是你的腿疼了是可以换腿的，
可以换。
对对对，腿疼了可以换，乃至于放一放你再收回来都可以。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出差呀、啊、坐火车坐飞机实在不行就两腿交叉着地，你这样做不行就两腿交叉着地。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这个打坐的这个事儿的话，不能够在人腿上花太多的注意力，这样的话影响持咒，还是要一心的持咒，修心不修腿。自己在家闭门造车，觉得自己修的可不好了，修一见人，你开开门一看，你去打个七你就知道了，打了七的人都法喜充满，终于找到了有比自己更差的，还有更差的，还有最差的，自己可开心了，可放心了，都哈哈笑着回来了。
郭老师，你刚刚才说的就是没有烦恼，没有菩提，这就没有事了是吧？
你又多出来一个没有事了，你想让我说是吧？你就想找这个事儿是吗？没事儿，你多扇扇你自己的，你多扇扇，你打打你自己，你啪打打你自己的脸。
嗯，好嘞，好好好，郭老师，没事的找事，好嘞。
嗯，
好好，谢老师。
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有没有？如何是向上一着？如何是幕后句啊？有没有这个幕后句啊？有没有向上一着呀？我记得哪个禅师就说的有啊。有啊，那什么是这个幕后句啊？他说就是若有，就是给老僧来洗脚，要是有给老僧来洗，要是有吗？有吗？谁有？我看看谁有，谁有他过来给老僧洗脚，有这些吗？我们现在不是说的那个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没有还心虚，其实这没有才是对的，没有才是对的，在没有这里没有功可进了，他贪嗔痴慢疑他也功不进来呀，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东西，他能功你功到什么呢？他能欺负你到哪儿啊？你这就没有东西，就像是贼到你屋里头，他偷不出来东西啊，你没东西让他偷啊，就像是那个弓箭向你扔过来了，你这根本都没有啊，你没有没有，你都没有一个你啊，你就空气啊，你弓箭扔过来了他能怎么样呢？你有个东西，有个宝贝，你有个身体，那就完蛋了，那就中招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没有，这个地方上这才是解脱呢。所以禅师就说了，去年贫也有立锥之地，今年贫立锥之地也无，人家一早都知道是这个。你呢，你已经挣到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吓得要死，天天心虚。还有什么，我们这些是想了解心中心的，还是正在修的，还是已经修完的？没修的。
说那个世界和这个仙座。知见是指素心吗？
不是的，知见就是你的根本见解，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样啊，这个是属于这个东西，就是佛教里的慧、智慧、开智慧，这个东西就叫做知见，正知见，也叫自觉圣智，楞伽经里就叫自觉圣智，这个教下就叫大开圆解，觉悟，觉悟就是觉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佛一位于大势因缘。
诵经到达的吗？
不是，不是的，诵经帮助你去了解，帮助你去理解，但是这个知见得化成你自己的。如果你诵经了能够化成你自己的，那是最好的，但是现在的人没有这个根气。你看那个六祖慧能，他就是他一人家一诵金刚经，他就知道，哎呀，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个才是，这个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没有这种根气的。所以诵经吧，一般来说诵经这个地方他就会说了，受持读诵，光诵这个不行，你要诵经了之后你要知道这个经典的义理，然后呢你接受这个经典的义理，你还按照经典的义理去做，这就叫受和持。他一般有受持跟读诵就搁一块儿了。我们心中心法就是不止不诵经，但是你可以看经，就是把经的义理你要能够落实落实。
那这个知见是如何到达的？
要修行啊，修行啊，修行了慢慢慢慢的，就这么说吧，其实知见的到达就是妄想执着越轻，你这个知见越符合佛的知见。
又回到了执着上。
啊，当然了当然了。不光活在回到千座上，就是回在任何实修的法门上都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知见是分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知见，就叫正知见；第二种是究竟知见。究竟知见这里是无知见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嘛。啊，没事，听不懂就是那就是就说的是正知见、究竟知见，还要把究竟知见用成你自己的，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你的，你可以自己用。你通过诵经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基础知见，还有一些人他。怎么说呢，他对于佛法有自己的判断，嗯，他再结合结合看一看，也有他自己的各种的知见吧。
然后会有，我也不知道是那是灵感还是出外境，就某一个信息我会捕捉得到，
嗯，
然后觉得哎特别特别清爽那种感觉。
这都不影响，这都不影响，我们并不需要形式上的什么，佛法是你的需要，你有需要你就学，没有需要你就可以不学。至于皈依不皈依什么的，是你自己的自愿，没关系。是有净土法门，有一个净空法师，嗯嗯，
然后他就说孔子是教你这一生应该怎么活好，然后佛陀是告诉你现在过去和未来，
嗯嗯，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这个。
嗯，对，现在过去未来的根，现在为过去未来的根，这个根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啊，心经里说的无明，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根儿拔出掉，这就叫做开悟，就像是有病，病有病的根儿给它拔出掉，病就好了，嗯，是这个意思。有什么想交流的都可以交流，也没有这么说，修心中心法就是他每天两个小时，然后嗯，就是不间断的两个小时，这样连续的修三年，这是心中心法，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人特别特别的不太了解的，他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先修修六字明，六字明就像是普通的禅修静坐一样，就是六字大明咒，它是六个字儿的，比较简单。然后那个心中心法呀，它是就是有秘法的传承，就是需要灌顶了才能告诉你，它是有一个这个，但是很简单，十分钟就结束了，是祝佛给你灌顶。老人给你灌顶啊，对对对对对，灌了顶之后他就可以告诉你心中心法具体的这个手印跟咒语，就是佛呀他讲了八万四千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能够了生脱死，都能够解决，但是从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一波人的体验是明显的，修其他法门不如修心中心的这个有力量，这样快，这样干脆。然后呢就是所以我们想来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的法义大家都可以公开的畅所欲言，你看他说他修的不好，我说我修的也不好，对吧，大家都可以敞开说，但是真正的修行的方法涉及到咒语跟手印，这个需要灌了顶才告诉你，不灌顶不告诉，就是这一个而已，嗯，其他的没有什么了，就是坐在那儿赖着不起来，赖着，因为你想要好我们也不要好，我们就在那赖着，没人拽我们我们就不起来，他拽我们我们也不起来，就这样也就做完了，最后赖着赖着赖到人家娑婆世界人家都受不了了，我们还在这赖着，那我们赢了。
哎，这修到什么程度知道前世今生来世？
前世今生来世并不需要知道，没有什么意义，你昨天吃了个啥，这东西有啥意义啊？
我想知道我前世是不是借别人钱了或者怎么地了？
不是，我看到你这一世是亏钱了，我说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因缘的，这个逻辑性这个东西啊，你算不清楚的，不是那么都是逻辑性的，因为它就是因果关系，它就是会有突如其来的，这些这就是因缘。
那我昨天见了一个人，
你要是有这种亏钱的方式肯定前世就有这个因，不是前一世 佛教说的前世今就是今生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对，他说的不是说的是前世和前一世什么什么的，这样是数不完的，是无量劫的，是数不完的，就是地球毁灭了我们还是会有前世今生，我们这些你借了他他借我的还没还呢，这地球毁灭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打架打架打到其他的星球上，我们照样的又从那儿又化生出来了，你知道吧，这些东西
还
明白啊，对的，这些东西前世后世你就是一笔一笔的账你是算不过来的，它是因缘，它是因缘，如果是这一世亏了肯定前世多少有，那不光你有大家都有也没事儿，嗯，
不知道都有
不是那样的，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缘关系，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有好多的外界条件促进到一块儿，
就是那个什么，一个故事不是那个佛陀什么，他砍了，他从自己身上割了一块肉给自己吃，他说他那怎么了，前世怎么个事儿
啊？对对对，那是佛陀他能够把这复杂的因果关系看出来，然后他挑出来了主要的因果关系。我们现在呢是过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本来应该我们有这个因，但是能够实现这个果，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缘发生了变化。它的缘发生变化，可能这个果在实现的时候就曲折了一些，没有直接的实现，你知道吧，还有这种情况。佛说的那个因果关系是很清楚的，而且佛看的也明明了了，实际上它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一世前一世他欠了你的钱，你就是找一直找他要一直找他要，这一世他欠你的钱你不要了，这个果就是这个果又有变化了呀，这各不一样的，就是它有好多其他的因缘，它促成了才有这一个现象。
那别人抢我钱去了，我老觉得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我就想要回来怎么办？
要回来就要啊，咋不
要
啊？
要不回来
那就得要，那不给你，那你不给你的话，人家世间的人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呗。
上法院去。
那就是那法院。我跟你说，这事儿都可常见，这是我们的共业。大家现在基本上现在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
对，
就是共业。你在这事儿上，你要是弄清楚，反正大家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吧。
我也不知道那钱是。
我觉得这些事儿你可以尽力，你不甘心你就尽力，但是你尽力了也折腾不回来，你就认了就行了。那没办法，
我能知道吗？那是我前世
不用你这个这一世有这个，你肯定前一世有。那个你要是就是确实有这个，倒是有个宿命通。你修心中心吗？你没修，看样子没有去心中心。修心中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方便的这个咒语里面的方便的这些启用的这些咒语的，就是64个秘法里面，其中有一个宿命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修了心中心的人刚开始的时候还想，但是后来没有见谁去修这个宿命通咒，也没有见谁得这个宿命通，因为这个东西好无聊，我现在这一世的事儿还应付不完呢，我还在那算账过去世的事儿，我算不完的。
就是有的时候，
而且你现在的这些事儿也是因呐，你去怎么做它，也是以后的因呐。
我就是我知道他前世欠我了，我也不要了。怎么说？是我就
要，凭什么不要啊？你不要了是那个什么助长他了，要你的都是你合理合法的办，你不要想那个前世后世，你要这么想没完没了了。那他前世你就是你就是他欠你的，就是你欠他的，要是万一再前一世他欠你的呢，你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那都没钱没本的。
对，你上一辈子你觉得是你欠了他的，那你为什么上一辈子你会欠他的呀？会不会上一辈子上上一辈子他欠了你，所以上一辈子你才欠了他呀？你都不想想这个因果呀，就是一个连环扣，它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佛说了这么多是让我们歇下来这个在这里头追追索索的心，是这么说，是为了让我们歇下来这个心，让我们歇下来这个心。你就是去在这儿去弄它其实一环连一环。
你这个心可以歇下来，
心可以歇下来，但是你该要钱还可以去要。
事儿，人每天都要做事，各种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啊！你不断灭，你事儿上不断灭，你不甘心你就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我的意思是，要和不要都好，不要也好，你要。你就是这个佛教里头有好多就是这样的，因为佛教的人善良，他就是看重这一点了，他自己也不学无术，也不做，也自己明明有双手双脚到处去借钱，因为这些人就是善良啊，借了钱又不好意思还什么什么的，骗子也多，那些什么微信群里的骗子都是骗我们这种人的，不能因为善就成了傻呀。问题是你要不回来，那你就消停了就行了，尽力吧。我们修法的人，我们修心中心的，也不是说的啥事不干，干。干了之后的话你尽力了，至于结果的话那就随缘了，这就是叫做不变随缘，什么随缘不变什么的，二祖的悟心明里说的。你尽力了剩下来的事情结果就这样那样，你都能接受就行了。
可是他这种情况，那这个姐姐如果他就说我就不要了，那算了。
好啊， 太好了，你要是有这个财布施的心，那就算布施这个事儿看心的，不看其他的。
嗯，我有的时候就这样想，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欠他的，我就当还贷想。不是他欠我的，将来他必定还要还给我。我是这样想的，不到
你咋想都对，你咋想都对，哪种处理方式没有一个不是对的，他都是因缘所生法。
嗯，
哎，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我就这样的，就告诉我自己就这样的，然后我就可能就没那么多烦恼
啊。对对对，他一看，所以说一看呀，这借了钱可以不用还，我再找别人借去，我再不用还，我再找你，我再找你借，反正你还会
借呀，别人肯定
会
借，肯定会
借
哈。
再换一个人，反正是大家都是这样的理念，他就再换一个人再借。
嗯，
那就是这样的。当然了，有的人他再过不了，他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他再过几年过不了。好都好，没有什么的，他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他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都好。这个世间的事儿并不是在这儿，你分不出一个好和坏。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表面上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看的是善和恶。实际上的话，善有他善的理由，恶有他恶的因缘啊，他有他的两面性，他也有他的因缘性。他为什么这么恶呀？他为什么这么善呢？他需要善。他为什么这么恶呀？有一种逼迫，有他过去的一种的毛病。他为什么养成了这种毛病？是因为别人对了他恶。所以说，不管是善的，是恶的，那都是可怜悯者，都是可怜悯者。今天上午是聊那个，就是那个《佛说无量寿经》，就有这个。佛说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经典，我以前没有注意看，那个沈阳他们是好多的都是修净土的，他们转到新中心这里来，还有一些正在修净土的。然后呢，我说这个净土五经，这个无量寿经它是康僧铠本的那个，康僧铠本的那个两卷的，昨天晚上看了一看，他就说到善恶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我们这是糟糕的很啊，五浊恶世他用了好多的篇幅说第一恶在哪儿，第二恶在哪儿，五浊恶世。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修善所得的福德是无量的。我们这个无量寿世界，其实这个无量寿经啊，主要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好得不得了，说了好多好多的铺陈，这个好那个好，在那儿呢环境又好，你正果呢又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一生不辍，说了好多好多的好，最后的落到哪儿呢，最后的就是我说的这一段善恶的，说到善恶这一块的这么说，五浊恶世这个地方啊，你要是修一天的善，等于是你那个在西方极乐世界修100天，你就是修7天7夜，等于在那修多少多少可长可长时间，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个善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善，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他得的福德也是无量的。他倒是有过这个说法。
这个福德和了生死有关系？
我认为这个福德跟了生死是有关系的。最后的这个福德吧，应该这么说吧，佛教说的这个福德，你说的那一个善恶的，善恶的积累的，那当然是有人天福报，但是这个人天福报最后的积累的这个福，在佛教里面最好的福并不是人天福，因为人天福它会是无常，它会那个生灭，但是如果你用来把它都用来在修行上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上的一个工具的话，那么你的福德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听到大乘经典，人家已经接受不了，你就容易接受，这个就是福。这个就是福了，就是这个地方是福德因缘的。这个金刚经里也有说过，如果听到了这个大乘的经典不惊不怖，这是无量劫来的福德。二祖在这个正题启用百则里头也是这么说的，说的是慧和福。慧就是说的你那个知见跟佛的知见的一致性的，什么时候就是一致性的这个程度，这个是慧。那么这个福就是你什么时候跟佛的知见能一致，这个地方要看福德因缘，每个人不一样。
傅老师，你说说，你能不能说说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
没有，你为什么要助长你自己打妄想，你还助长别人打妄想，你打什么妄想啊？所以你说了好多宝刃呢，要我看，你要不然你就不懂宝刃，要不然你就不肯宝刃，何必助长这个妄想呢？
好的。我这现在我就照自己的祖走着了。
祖师大德的那些什么事迹啊，多得很啊，还是再要一些新鲜的，完全完全没有必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每个人的因缘他能够那个引你到这儿来就行了，到了这儿就行了，你还没有必要去比较过去是这个因缘那个因缘。反正你解脱缘到了，你遇到谁你都会走到这条路上。你解脱缘不到，佛走到他跟前他也看不着，那像城东老母一样。我对这个维度的概念不太了解，你这个维度是指的时间空间，不光指这个，应该是你能理解到的那些都破。你这个维是一方面，这个维它也是相吧，应该说破相吧。 灵魂是不灭的。我没有听明白你这个两个人的两个必要关系，
终究要去到一个地方，哪怕就佛陀
解脱这个事儿的话，解脱这个事儿的话并不是灵魂不灭，解脱的这个事儿，应该说应该这么说，让你从灵魂中解脱出来，
他就从灵魂中
的，对，是的是的。因为在佛教的解脱的究竟义里面，你的灵魂跟我的灵魂就像大海里的两个浪花，我们看起来截然不同。你说大海的两个浪花有没有不同？有不同，但是它同归于大海。
就是佛说我们的这个灵魂是来自于这个光阴天嘛，
嗯，
我们的光阴天这就是最终的归
宿。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光阴天那里存的是我们的种子，就是刚才说了，这地球消灭了，但是我欠他的钱，他欠我的钱，我俩还在这记恨着念念不忘呢。对对，那个地球也消失了，生命体也都不存在了，但是念念不忘的这个东西作为种子还存在那儿，就是光阴天就是这个意思。等到将来有姻缘了，他再出来，他并不是回到光阴天，他并不是回到光阴天，他从光阴天上下来，然后随着这个世界，他从光阴天下来是生住异灭的生的开始，但是他灭是在这儿灭的。灭了之后也可能灭了之后就回到哪个地方，不知道是回到光阴天，也可能是寄存到，也是寄存到某个地方，但是是不是寄存到光阴天要看大家的共业了，要看大家的共业了。这个具体是不是在光阴天我倒不知道，你说的就是等于是都毁灭了，那个不是个体的，不是个体的，就人类都毁灭了吧，比如说嗯，生物都毁灭了。
我们是不是我们了脱生死，最终我们还是会要回到，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修行了生脱死，就是没有去也没有回，跟你那个说的不一样，哪个都是咱
无处不在。
当然啦，你看这个灯笼，你看你觉得你不相信这个灯笼是你，但是没有你你怎么看到这个灯笼的呀，没有这个灯笼你怎么能看啊，
但是我理解不了无处不在，到底
无处不在没有那么神奇，无处不在就是这些东西你能看到的，它本来也跟你也是不二。在佛教的理论里面，就是这个第八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灵魂，第二个方面是灵魂所能感受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客观世界，那个灵魂那个精神所能感受到的这个客观世界，这两个全都是你，这就是第八识的两分，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这两个是一体，不是两个，我们现在是把它分成了两个东西，非常的凛然，有一个能看见，有一个所看见，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体的。就刚才说了，这个灯啊，你能看见这个灯，没有这个灯你也不知道你能看见，所以你跟他之间的是一体的关系，不是二的关系。
但是他是因为我从小学的课本里知道，我是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他是个灯啊。
啊，你说的是他是个灯，我说的是你能看见这个灯。
什么重要？
没有什么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和你所认知的这个世界，你的主观的精神世界和你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所以和你所能面对的这个客观世界，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体的两面。这两个相对性的东西你看着它总是相对，它们两个是同时的，有一个能认识，有一个所认识，它两个是同时的，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这个精彩的世界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这两个巴掌都是一个人的两个巴掌，这一个人的两个巴掌就是能看跟所看，能看跟所看，就是我们能认识的这个世界和能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能一个锁，佛教的总结叫一个能一个锁，一个见分，不是的，锁就是指的山河大地，桌子椅子物质世界，你能见到的这些，你能感受到的这些，你能听到的这些，就这些像外在的这些像，这是属于锁，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认为你的灵魂是你的灵魂，其实在佛教里面那个真正的那个第八识的意思不仅代表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和你灵魂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两个本身是不二的，
灵魂所处的世界，
对，你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所处的世界，这两个东西它是同一个载体，这个同一个载体，这个东西才是你的真心。
现在在地球这个三维就
是，那地球还被别的承载，地球被虚空承载着。
那我们最后修的了脱生死，我们是不是要脱离这个三维？
不是的，了生脱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你看这个世界，它是生灭的，它是变化的，
不再轮回了呗？
啊，对对对对对，它的变化，它总是从一边到另一边，轮回也是这个特点，它是来来回回的。有和无来回相交，这是轮回的特点。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不是不停的复制粘贴，是不停的变化，不停的生灭，不停的变异。
我觉得是 比如说一个问题，你过了他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再遇到了。如果你没过他，他会一直在出现问题。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问题，他你遇到了他了，你把他解决了，又有新的问题了。
新的问题，他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全都是你的问题。
我本来觉得了脱生死，不在轮回，可能就是更高维度的一个那个。但你说的，我
他不能说是更高，他应该说更广。他应该说是更广，生死就像是我们把这个花生放到杯子里了，放到杯子里了，把这个虫子固封到这个杯子里面了，了生脱死就相当于把这个杯子给打掉了，你得大自在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也没有，
可以这么说吧，本身这个维度就是个假象，你在梦里头有维度，你梦醒了就没有了。其实局限我们的不是维度，局限我们的是我们的这些就是抉择呀、思想啊、疑惑呀，有的时候生成了很深重的烦恼，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佛教是有必须的可能性了，必须要修了，不修它简直不行了，就这样的情况下来修。如果单纯的探讨可能很难成为一种修行的动力，但是佛法中它确实有广阔的这一块的能够解释，能够涵盖，它肯定有这一方面的作用，但是它不只是单纯的这一块吧。你与其说是了生脱死的这个，你还不如说是了自己的那个挂碍啊、恐慌啊、担忧啊、害怕呀、聊这些。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说没有了，是剩下的是什么？你剩下的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了，也不存在剩下的。
那我一生在活在一种。
你说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你说的那种什么都没有的，那是圣者的境界，那佛不就是这样的吗？你说的是这样的，那我们的祖师都是这样的。
就是您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脱出二元对立，那我们就了脱生死了呗。因为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什么，就是没有了贪嗔痴慢疑嘛，就这些情绪没有了。那就了脱生死。
你在梦里头啊，就是有一个生死，然后你想要了脱生死，然后呢有种种的这个方法告诉你，然后你认为你有一个指标，然后就了脱生死了。你醒了就知道了，压根就没有生死，这就是了脱生死。没有生死也不用了脱了。心经里头不是说了吗？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然后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没有生死了，你也不用了脱了。跟心经能不能对起来呀？你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跟你的心经应该是能对起来的。我们现在是误会，这个生死是我们的一场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了生脱死。
那地球上人来这一场是都是这个功课，
随业力而来，随业力而来，由不得他，就像是地球引力一样，由不得他，由不得他的那个业力的是无始以来的，无始劫以来的积累，
自动程序，
不是自动程序，就是引力啊，无始以来的这个引力。他不得不随着这个大流走过来。
那也有善业，也有恶业，既然不是一个中性。
你说的，我说的这个业力是说整体的这个，是说的是轮回的这个动力是业力。你说的这个业是指的是轮回的现象，轮回的现象里头这个业相，它分为善业、恶业和无忌业。无忌业就是不善不恶。
不善不恶也是业。
对，就是这一切全都是业。这一切全都是业，这个业是分善业、恶业和无忌业。
你以前只知道有善业、恶业，我不知道善恶也是业。
它叫无忌业，就是学术名字叫做无忌业。比如说你坐在这愣神儿，你也没有去帮助谁，你也没有去损害谁啊，这个就属于无忌业。
啊，我以前听过杨勇老师讲，他说有好多因果，在你没修成的时候，它就好比是一颗定时炸弹，你的能力是不可以和这个因果去。怎么说
这些东西我不太懂，但是有点类似于佛教的业力，我觉得还是用佛法来说话比较好。
你说的有些词特别专业，我就转不过。
业力就是引力，就是引力，不知不觉的，你就这么说吧，你有很理智的时候，那个时候理智挡不住的，就那个东西。对对。
身
临其境。身临其境。该发生的东西它是必然，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挣脱不开它。你就是再怎么思索你也挣脱不开它，这就是业力。
没有人能挣。
当然可以啊，这个业力本来就是虚妄的，这就需要修正了。我们在这里面啊，我们如果不修正，我们就是哎有一个业力我要挣脱它，我们在这两边来回的那个。这个在佛经里头就叫做遍计所值，其实这一切本来就是虚妄的，是假的。我们在这个假里头用一个假去对峙另外一个假，在这挣来挣去。其实这个业力本来就是虚妄的，这个就需要修行了。这是需要修行的，不是有一句话吗？叫愿力大于业力，也就是你肯修行了，这个事儿就能够好办了。肯修行了，这个业力就能了。这个业力本身就是一种虚妄，刚才说了是误会，解除这个误会的过程就是修行。 就是从业力里头摆脱出来叫解脱。
那老师，我他们不是我所理解的修行，就是修正你的身口意呗。
不是的，你理解的那些修行啊太缥缈了，修行就是断除你的烦恼跟疑惑。你要是自己有疑惑有烦恼，那个修行一定能够解决。它不光能够断出你的烦恼，而且能够解决你的粗的疑惑跟细的疑惑，全都能解决，不用你自己在这儿算计。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它不是别的事儿，别的事儿全都跟佛法的修行无关，那是高谈阔论，或者是那个什么，或者是那个很高尚的一些结论吧，也很好，但是它不属于佛法。
我一直以为修正就是修行，不是啊。
修正和修行，你这个修正和修行还是那样的，修正和修行还是要解决烦恼跟疑惑，还是这个事，你想解决烦恼跟疑惑你就来，就是这样的。有的人有烦恼，有的人有疑惑，它并不是修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它也不是证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它能够断除掉你的烦恼跟疑惑。
你做件事我总是要思量我做的对还是对，是
不是？你思量完了之后呢，
思量完更痛
那你就还是有需要修嘛。
老师，修完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思量就知道了？
修完了以后根本都没有什么修完不修完，以后不以后，没有什么高深的，没啥高深的，懒得搭理这些。就说哎呀，我梦醒了，我刚才做了一个，我醒来了，我刚才做个什么梦，我在这算计算计算计他。一般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特殊时候再说，一般没有必要。
那老师，最后他们比如说人要结束地球的这个任务了，那所谓的去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一种执念？
你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执念吗？你没有执念你都来不了，这些话太空洞了，太空洞了。
需要有一个目标了。
你要是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你曾经有过目标，那还不如把这个目标换成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其实相对于这个世界的苦来说的，这个世界真实的存在苦，极乐世界就真实的存在极乐世界的乐。如果这个世界的苦都是虚妄的，那个极乐世界的乐也是不存在，那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来诠释极乐世界，来诠释佛法。这两个都对，这两个都对，也可以说这两个站的维度不同吧，你可以这么说。所以你要是站在还有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还苦的角度，就不可以否认极乐世界的没有和极乐世界的无，那就不可以否认极乐世界的乐。
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的，那有什么用啊？那你这来来回回的，你这一念生一念灭，你这更糟糕，并不是一念的啊。
极乐，
你说的这个极乐的这个，它其实它就是念，但是你说的这个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太轻率了，因为你这个念是来回转的，你这个念是就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它突然的有那么偶尔的时候好像多好的，但是一下子又回去了，那这个没有啥太大的意义。当然了，他这个你要是真的觉悟了，这些东西三大阿僧祇劫它就是一念，它本身并没有时间相。
但是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或者学各种佛法，它其实是在转我们的念，
念你自己人为也能转。我觉得
你这么说吧，你这么说吧，那你认不认为你的一切都是你的念？你有没有这么认为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念，如果你这么认为，你就可以认为是在转你的念。如果你承认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念，那就可以说修行就是转你的念，这样说可以。
您看啊，您刚才提到我们修行的话是去烦恼，然后增智慧，就是我简单。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同意，是这样的。
那其实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可能在我这儿我认为是个烦恼，但是在旁边人看下去这不是个烦恼，这可能就是念头上的一个。
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太局限了，你的事在他看来不是烦恼，他的事在你看来不是烦恼，但是他有他的烦恼，你有你的烦恼，都有的。还有一种烦恼就是他乐不思蜀，他不知道这是烦恼，那是最糟糕的。那就是法华经说的，他在火宅里头，他都快都火一烧起来他就被砸死了，他自己不知道，在那快乐着，老着急了，你看着他。那还叫做那还也是很糟糕的。所以各有各的烦恼。不是说的这个转，不是你说的这个转的意思。
那就是有的烦恼我们通过修行的话，
也可以说去也没事儿，就是说断除烦恼啊，去烦恼啊，是可以的，可以的。实际上当然是一种转化，是一种转化。我们现在就是全都是妨碍呀，或者说妨碍是很多的。有的人妨碍少，他就是还没有解脱的因缘还没有到；有的人就是妨碍到他冲突矛盾很大，内心的冲突矛盾很大，焦虑就是矛盾冲突造成的。上级给他的任务跟他自己能完成的能力的估量之间的矛盾很大，他很焦虑， 啊，个人的期望、别人的期望跟他的实际能力，他这个矛盾就是修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解决这个矛盾，解决把这个矛盾冲突，这个矛盾冲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把这个冲突给他解决掉。
那解决之后是怎样的？
解决以后没有矛盾了，两个都是好事儿。
你就顺其自然，觉得
不是顺其自然，那是你想的，不是顺其自然。啥叫自然呢？
就觉得啥都好。
解决以后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佛的样子啊，是祖师的样子啊。有心中心，佛法一般说的是大自在，大自在，嗯，大自在。你可以稍微的回想，就是回琢磨一下这个大自在、解脱呀、自在呀，这都是佛教说的这个就是正果的这个味道。但是正果的味道不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自在呀、解脱呀，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的随随便便的那种的，也不一定的。所以叫大自在，有说大自在，有说大修歇，修歇之地啊，修歇，嗯，大摇，按我们初祖说的大摇大摆大休息，祖师形容的是三界任恒眠。我们在这三界里头是生死沉沦，苦不堪言。这个在初祖这儿，这个三界都是他横身睡觉的地方，在哪儿睡的都可香了。这就是解脱的心态。简单来说，有烦恼有疑惑，你可以了解了解佛法。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要是不是这样的话的，来谈佛法可以谈，可以谈到天昏地暗。但是基本上，就是谈完了他就忙他的事儿去了。大部分是这样，他没有修行的需要，那些谈就是空谈。修行了以后，妄想执着减轻了，这个事儿。佛跟佛法的道理就相契了，也能验证了。你妄想执着不减轻，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它跟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是就是说的拿尺子去量，它不是的，它这个是心，是心。你妄想执着减轻了，你妄想执着没有了，妄想执着消了，你跟佛就相契。你妄想执着不消，你怎么都不相契。而我们呢，是用一个妄想执着去衡量另外一个妄想执着，所以我们永远衡量不到佛的意思。有一个教授说，他看金刚经就是两桶水倒来倒去，你说这个桶里头有，他夸嚓给你倒没了，你说这个桶里没有，他又给你倒回来。他说看金刚经怎么这样啊，你是在理解意思，你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看了金刚经，你会有你的清凉的，你会有你的清凉的。你别看这种感觉好像让你很头疼，但是你是得到一些利益的，你肯定会的，说不清楚的。那就是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偶尔会有那个妄心歇的时候，妄心歇的时候就有一点轻松的味道，多少都会有一些的。
那还是送信
心
比较方便一些
啊。那就是你说的是长短的问题。
或者前面告诉你是，后面他告诉你非，就是读的自己就很困惑。
先知道这儿，把这个矛盾呢、问题啊，知道这儿先。
这个东西才是真的。
金刚经说的一切皆从此经出，
读不懂正好，读不懂最亲切，不用使劲读，你只管读就是了，你只管读就是了。那你也可以不送心经啊，你为什么还送啊？
其实也没有外力帮助，我就慢慢可能就没那么焦虑和。
对呀、心经、金刚经啊，还有佛法、都会起到这个作用，但是这只是副作用，这只是一小点作用，只是一小点作用。你还是要找到根本的问题，把它解决，根本的迷茫把它解决，剩下来的其他的问题都好办了。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这个就需要走入实修的路才可以的。对于心中心法是千座，对啊、是84000个法门，我们是其中一个法门。结印，我们是结印持咒，这个手印是天线，咒语是发出来的信号。我们的咒语跟手印是其他宗派所没有的，不是和宇宙链接，是和佛心链接吧。佛心比宇宙还要广阔，那比宇宙还要广阔。哎，想象不出来的这个就是佛心。你不要觉得我说的玄妙，其实它是破玄妙的。你想象不出来的这个，哎呀算了不说了。你想象不出来的这个无量的意思，就跟刚才说的心中心的意义一样。心中心的意义有两个说，第一个说无意义，白修一场，还有一个意义是无量无生生世世的意义，这两个是一个。
实修实修，那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那也是一种修。然后可能是不是，如果在琢磨这些话啊，可能是不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他的这个就像老师刚才提到可能捷径或者能量更大一些。
他当然能够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个工作中的人和事儿。他比这个，他不只解决这个，他解决的是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人和事儿。哎，对对对对。
但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明心见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核心的，这是核心的。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你当然了，工作中的人和事儿的这个烦恼跟疑惑会减轻，这是修行的副作用。你只要你修了，尤其是修心中心，你肯定这个减轻的很快。但是这是副作用，不能在这得少为足，还是要证得根本，在根本这个地方上要证得稳准狠。 要不然以后碰到了新的问题，你还是有细微的疑惑，还是有细微的疑惑，微细的疑惑，就迁作以后拖泥带水。
副作用的副是附带的，
不是，是那个正负的负。对我们来说，要正得根本的人，这不是好事儿，因为你在这上费心思了，这就不是好事儿。
就是去除的只是表面的
啊，可以这么说吧，不是表面的，就是它是一定程度上的去除，就像是一个船行过去了，那个船它有它的涟漪，它的涟漪就是那个去除了其他的，但是这个船应该直奔那个目标。王阳明是不提明心见性的，他也不提佛家的，他是对对对，他有知行合一，或者是他有他治世的理念，还有他治世的理念，他那个治世的理念可能跟佛法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自己不做这种比较，不做这种，我们的用法也不一样。佛法的用法比这个广阔，佛法的用法是让你提炼出真金，至于这个金子干什么都可以，而它呢是就是有一个用处的，它用的方法也不一定是佛法的方法，可能有相近之处。相近之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给你逼到墙角你才能够转身，所以他要是给你受苦受到龙场了，就在容易顿悟。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有这些，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些，佛教中也有这种说法，你就是用功用功用到给你逼到了一个脚尖这，这个时候你就好转身了，你用功到大死的时候你就容易得活了，这都是修行的道路的路子，有一些相通之处吧，有一些相通之处而已。
哎，老师问一下，什么是性空啊？
佛法中的，当然了，有说的是自利利他，像我们的回向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但是呢，并不是说的是佛教徒都有一个样子，那就是所有的人就剃度出家，生生世世奉献给他，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是你心里头没有烦恼疑惑，你不打那个妄想，你就这样的去，你就这个本身这个当下就是度众生。那有的人反映的就是他有法缘，他在做这个事儿；有的人反映的他就去挣钱去了，这两个全都是。另外的一个人，他这个地方没有正德根本，他就算做着佛事儿，他也是打妄想，他也是霍霍，他并谈不上度众生，他只能算是做一些宣传啊，做一些周边吧。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修福不修慧”。
刚才说了那个福和慧的问题，我觉得你这样啊，修福修慧太费事儿了，你干脆什么也不要，你干脆也不考虑福，也不考虑慧，你就修行修行试试。嗯，你就这样，这个里面自然的有福和慧奥妙在里头。你想这个福和慧，你是想不清楚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太含糊了。比如说刚才说了，你开悟了，他凭什么没开悟？这是福。还有一个，为什么你修了他修，他就说哎呀我福报不够，他这时候他找借口，何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让他就是在这个神秘的上去摸索他。你要修就修，不修拉倒，你也不要考虑福，不要考虑慧，最好这就是无量的福慧，让你少考虑这些。他们这些人做不来了，他就说我没有福没有慧，他做不来了，他就该这么说了，何必呢？你就去做。
福是一个限制你要用的东西，慧是一种
你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就很可怕，那更不要考虑了。你不停的积福是你现在的，等你真正的有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些东西太容易了，随便就花了，消得特别快。你没到那个时候，你以为你只有不停的积福的时候，开玩笑，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些东西手到擒来，你消耗的特别快，你还有那个时候呢。对，就是你现在是在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觉得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那天人就是这样把那福给消没的，这就是来来回回的堕的过程。你作为一个人，你这个时候哎呀我要改恶从善，我要积福，是你现在的这个时候，你过去是有那个堕到最低的时候，然后一步一步的弄，所以你会珍贵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就积到天人到了呀的时候，大家全都是这些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忙不过来，天天玩的，消得特别特别的快，可自然了，这些事儿咋可能没有呢？然后突然的就没了，然后又开始生大乘，又开始堕到一点都没有了，从最穷酸的那个底层开始，可苦了，跟过的都不是人过的。人里头也是这样的，有非常非常低贱的，有那个这些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这么说。那个楞严经里头说的是这个有和无，他说的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我们说杀盗淫妄不好，杀盗淫妄。重，这个重的话就是这个淫欲啊，这个妄想啊，这个欲望重，这是往下堕，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个轮回这个特点往下堕。但是你要是轻，你就往上升。所以说呢，就是有和无，它是就是来回相交的。你到了色界天，它就没有了，就这些欲望就没有了，这就是无。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好，我就开始离欲离欲离欲，我可以修到无，色界天就无了。但是呢，轮回的特点是你到时候了，那个环境一变，你又开始了。就是有无相交，来来回回的轮回的特点就是来来回回，有无相交是轮回， 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所以我这里连杀到淫都没有，杀到淫妄，连没有杀到淫都没有，更何况杀到淫。佛法是这样去除习气的，去除贪嗔痴的，那是后话了。有无相交，有无和无都没有，连无也无，这个地方上是佛法的核心教义，这个地方是解脱道。解脱到这里就是干干净净，一丝不立，一法一丝不挂，一法不立，就这个地方上是解脱。就是解脱的那个地方，它也不立一个解脱，它也不立一个清净，它也不立一个清净，它也不立一个清净，它也没有那个垢染，它也不需要再去垢染什么了。它连没有杀到淫都没有，它更何况有杀到淫呢？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个是说的从那个习气深厚，它无力自拔，从这个角度，就是阿难碰到了事儿，他习气深重，他无力自拔。然后佛说的后面给他说到了他怎么拔出了这个无力自拔的这个东西，说的是这一个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述修行和解脱吧。华严经里面阐述的从这个角度产生的解脱，就是这一切全都可以用作佛事，无不是佛事，在我们这儿个个都是障碍，我要离开这个，我要取那个，在他那儿全都是佛事。佛事就是他的工具啊，他用来度众生的工具啊，他用来度众生的手段呢。他们两个对于佛教不了解，不大了解，我也不大好说，我都觉得是佛学肯定不是，他不是研究的。如果研究能够研究明白，哲学家就够了。他总要这么定的，他随意，他没有关系，是大家把他定的。佛法就是应病于药，应病于药的。众生有求解脱的心，所以感得诸佛菩萨，就是来此世间。感得诸佛菩萨来此世间，就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出离，怎么样究竟解脱。诸佛来此世间也不是干别的，他就干这个事儿，这就叫法不孤起，仗因缘生嘛。你这个主动啊，还是业力的牵引，所以你才有主动的想法。他要是说怎么来的，这就很复杂了。你光主动，你也不一定来得了。好多人也可主动，不是那种明显的主动，不是那种明显的主动，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就会往这个地方上去选择。
在减少吧。
实际上的话应该是属于五阴炽盛，应该是这个人口啊什么的，应该是属于生物啊，都是属于增加的，生物是增加的，生物体是增加的，实际上应该是生物体。五阴炽盛的特点就是用的东西多，想法也多，那个思维的方也多，然后行动也快，然后生物体也不断的增加。五阴炽盛，行动也快，速度也快。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你们是那个无咎学堂的是吗？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这些都可以多看看。
对，你们老前辈分享一下呀，有
信任。你理解的那个方法都不是我们这个味儿，我们这个味儿就没啥可分享的，不是那种的，不是那种。你去找人家这私下扒拉人，哎，你修了心中心有什么收获呀？他也很尴尬。你说他没收获吧，他怎么样他都坚持修完了。你说他有收获吧，他确实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可告诉你。不会后悔，他不后悔。错啊，做完了之后必须要消听到这个见到什么的，这个必须要消听到这个，把这个见到什么的这个见解给他消听掉。
你指望签到以前是要见？
不是的，他签到之前他就是要见。他就是指望要见啊，对，他修过了之后他就没有劲儿去见了，他就是不光想见，他一会儿他又忘了，他又没有劲儿，没有劲儿去折腾那个见不见了。这就是迁坐以后，迁坐以后他有他的力量，他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就是他没劲儿去折腾了，他想去折腾折腾折腾出来个东西，那个才是轮回的动力，他没劲儿去折腾了，他懒得去折腾了。
怎么？
哎呀，我跟你说，说的简单点儿，他不再去较真儿了。这个最大的修行人最大的较真儿就是开悟真儿，他就是不较真儿了。跟你理解的不一样，生活中的不较真有的时候可以很较真，有的时候可以不较真，这两个全都是不较真，这才是真正的不较真。
老师，你虽然修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修到了，你看修到了，修了结果知道啊，前世是怎么回事。
你看看你们修到了什么东西吧，就是要拿到这个东西。其实你修到的就像你挣钱似的，你看看你挣了它不就没了吗？你看你们，我们一生中修到的任何的作用，这个作用都在变化。我们不就是一生中我们所努力有为去做到的这个作用，它实际上是在变化的，然后它就消失了呀。我们现在还想要一个东西，要一个东西，要一个作用，要一个结果，要一个作用。其实这个作用是解决你的根本。你为什么要要啊？你为什么要要啊？你自己欠少到哪儿啊？你非要要要要要要，其实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他是擒贼去擒王了，把这个王擒住了，然后断了你的烦恼跟疑惑。不是的。 你就这样，你修的时候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是有的，这个目标有了之后，你就把这个东西扔开，就只管去修。
嗯，
要不然的话，这个目标就挡着你走路了。你说我要去机场，你就竖着这个牌子，那耽误你走路啊。你就不是扔开这个目标，就只管走就是了。你这个目标是要树立的。
嗯，啊，他说不要带目标，管他带不带目标。带想带的一开始的初心，想带目标还是不想带目标？我想就想追求去晚了，我想一个结果，我知道我前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要不到
卡了一盆肉，他前世怎么回事儿？
那对你这么说，也有可能要到。有的人有这个因缘能要到，你这个就是有可能你没有的修到半截，你可能就要到了，也说不准。要是光说前世后世的这个，因为你可能突然的哎有一个灵感了，可能你就歇下来了，这也有可能。所以你说要得到的个别现象，我说的要不到是整体的，整体的就是整体的现象是要不到。它另外一个的就是说它另外一个整体的现象是它不再要了
啊，就是你。东西你就是要到了你就不想要了。
我觉得你呀、啊、你就是这么想，你还不如直接去找他要钱呢，你这多简单啊，你就找他要钱不就行了，也不影响你修，你可以边修边找他要钱啊，你何必在这想这个钱
是、啊、没事儿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嗯，
就是说
我们说的不是说的前世是什么、
嗯、
我们说的是生生世世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会有生生世世，我们要的是这个根本。你在于解决这个根本的时候，有很多小的东西他是不知道，他也没有必要知道，他要是知道这些还影响他见根本。见根本就是我们生生世世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怎么会来有一个生生世世啊，我们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
你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详细的问题，就是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他跟上一辈子有什么联系，这个只是一个偶然性的情况。
嗯嗯，不是说偶然性的情况，就是让他人活的每天你都要这具体的事你每个人都要去做哈。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佛陀的智慧他已经超过了那种大智慧。
啊啊，对对对对，
说的就是
他虽然有大智慧，但是人家佛陀是这个世界的法主，人家大智慧和小障都能算得清清楚楚。我们不是，我们是先要得到根本的佛的因。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最开始明心见性的时候只有大智慧，我们没有小智慧，我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明明利利的没有那么了解，没有这么了解。但是这个大智慧足够解决我们的烦恼，也足够我们帮助别人去解决他的烦恼。
你解决了吗？你根本就没解决了。我刚才问你，我欠了他欠了我钱，我现在你搞明白现在。
没有必要，你这个就这么说吧，这个大智慧就是前世你欠了他的钱，前世他在前一世他欠了你的钱，这个大智慧就是醒了，刚才是你的梦，嗯，怎么成了梦了？他就是梦。还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这么着急，谁欠你钱这个事儿不重要，关键是谁欠了你给他要回来，我看就行了，你要去，你这个走的弯太大了，你就去要。你别那个，你就去要，你可能让你还可以让你没有包袱的去要，你该要你去要吧。
就是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它是流动的，你不要觉得那个钱流走了，你就非要去把它追回来。我不是
说你说没有用，你说没有用。
我不是说我知道钱是流动的，我不是说你有了我还怕缺钱吗？
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它是变化的。他说的就是神通，你修行清净了，你就有神通了。我听着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的。他啥五十阴魔呀，他不了解，还是不了解佛法。你这个事儿啊，他不解决的，他不是解决的钱的事儿，但是他解决的是你的怎么说呢，焦虑啊烦躁啊肯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你先往这上弄吧，给他往轻了说，把佛法往贱卖里头说吧，好吧。不是，就是我就是佛法有一个最低贱最低贱的最低贱最低贱的作用，它就可以消除你的焦虑跟烦恼，或者减缓你的焦虑跟烦恼，好吧。就是往这个，你说具体钱要不要得回来，他解决不了，但是他至少可以减缓你的焦虑跟烦恼。嗯，我觉得还不如不知道好，你不知道了还轻松。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儿的话，神通也不抵业力啊，他还是没有办法。
嗯，
他要碰到了这个事儿，他还得这么办。就是他那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家族，
嗯，
不是有一场战争吗？人家把他家族要灭了，木坚连就把他那个家族化到钵里面了。结果那个钵不是里面还是一滩血水吗？
啊、
还是都那个了
啊，这个护食哈，
是
怎么用功的事儿了？接下来怎么做的问题了？
你做了用来干什么？你做下你这个怎么做的事儿，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把它敲仔细了，敲准，就是这个。你多看，除了打坐之外，你多看祖师的关于明心见性的，还有齐老师的关于明心见性的和打七的，你就看这个，就是明什么心，见什么性，你把这个地方掰扯明白。别的事儿都是围绕着这个事儿能解决，你这个不涉及到怎么用功的事儿。你现在需要就是看一下这些开始，改一下你那个标准， 你的用功的标准，你认为什么是修行好，什么是修行不好，你这个标准错了。
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上座也没
做到。我们这个六祖坛经啊，错了你。我们六祖坛经说的很清楚，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你呢，就是要一个定，你就是要一个清净，要一个定。这个定是分层次的，这个清净也是有层次的。你这样在这里头算账是没完没了的。你要不然就是见性冲破这些，要不然你就在这个有为法里头积累积累积累。那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事外有事儿。你有的时候定，有时候不定，这些是没完没了的对峙的。不论禅定解脱，就是不，我们这个解脱是不论那个禅定的层次的，我们是唯论见性的。你还是在明心见性这儿，到底明个什么是明心见性？老人说200座到400座都该见性，你咋回事呢？你就是千座没考虑这个事儿。
这个坐下用功这块我做的就是不够，
现在就扔开这个不够，这就是坐下用功的方法。我们坐下就是要扔啊，就是要扔开啊，就是要放啊。你就是老是在有为上，在这积累积累，在这有为有为，就是在这积往上堆积堆积堆积，就是有为的这个思路一点没有变
啊。
他不是打的坐不圆满，他是觉得打坐他打得很欠缺，
嗯，
他很欠缺，不是不圆满，
他想再来一轮吧，但是感觉呢，
不是累死你，打击就是打的你没有劲儿了，没劲儿去折腾了，没劲儿去折腾了。
我都是很想打气，
不是依靠那个打气的，你坐下观照是正行啊。
就是我这力量不够，
你要力量去干什么？还是这个事儿？
就是我该觉的时候我觉不到，
不对不对，你。刚才说了，跳出两元二元对立，所谓的你消除到这个对峙，你不用这个对峙才对。你要力量去干什么？你现在老是用力量去抵对一个什么东西，用你的定力去抵对那个慌乱，你总是要这样。你这个定力要积累到什么时候？不是说的这个力量不够，而是说有个东西让你去用力量去抵对吗？这个事儿涉及到见性的问题。你要是想这样的话，你要是真的想要见性的话，你就扔开。当你发现你想力量不够的时候，就扔开。我怎么又想这样了？断。停放呸过啊，
起任何妄想的时候然后都这样想就行了。
对，嗯，不是让你用力量去对峙什么东西，不是让你用力量去对峙什么东西，让你死心塌地的，死心塌地的，也不希求什么，也不要力量什么的，就这样死心塌地的，像僵尸一样的，就是那样行尸走肉一样去行一段时间，灰心灰志的去行一段时间再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我自己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然后感觉什么事情也没做好，脑袋一天也不清亮，然后
你不清亮的也没有耽误什么，不是的，你不清
亮无忌了吗？
那个不清亮也没有耽误什么，是你对于清凉有一个追求是错误的，你那个清凉代表着计较，代表着分分钟的计较，患得患失，你欠了他，他欠了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这个糊涂是好事儿，你糊涂就是没有那么计较了。你不甘心这种糊涂。
我现在不是，就是昨天的事儿，可能假如说两口子生气了吧，可能回到家我就忘了这事儿，怎么就这事儿忘了？
这干嘛要记着？
不是，就别的事儿也是，就教育孩子也
不管，不管是忘了或者不忘了，反正没有耽误你，你自己觉得该想起来，但是没有耽误你什么。
没耽误是没耽误，就觉得这种状态对不对？
对，你不想起来，他没耽误什么是好事儿。忽忆忽忘，人格的转变，80的转换。
哎，我修标了，老跟痴呆了呢。
不是你修标了，是你不肯认可这个状态。你总以为那个开悟啊，或者修行好是另外的状态。你没有改你的知见，你就是没有改你的知见。
就是我看书少。
嗯，看书少是一方面，嗯，是一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你多看看齐老师的开示，还是我还问问你，到底明心是明一个什么心啊？见一个什么性啊？你好歹你吭吭哧哧自己打坐坐过来了，
但是我有过那种感觉。
别，你就老老实实的说，你就老老实实的说嘛。你毕竟曾经明过，你毕竟曾经打过坐，你毕竟曾经就是说的是，不管别人怎么弄，你自己吭哧吭哧坐过来了。就你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个什么呢？应该明个什么呀？或者你明了个什么呀？或者应该明个什么呀？或者你觉得应该明个什么？你老实说，就像你自己一个人打坐一样，你自己对自己说。
明这个心性嘛，我觉得一切都是心性的作用。
错啊，你这个是听别人说的，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深更半夜你做的时候的话，你明了什么了？那你猜猜应该明个啥呀？
我有时候就觉得我是个大死人，一切都跟我们有关系，然后我就死心塌地这样。
你这个就是一切跟你没有关系，是一种很正确的关照。
嗯，因为我就应该这样做下去。那做着做着，然后呢，妄念也来了，什么白天的事儿啊？
那还是跟你没关系。
但是就跟着跑了呀，
跟着跑了还是没关系，你就只管没关系。
然后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光
你刚才说的还是做功夫，我还是问你明什么心啊，见什么性啊？ 明了个什么呢？
什么
应该明个什么呢？能明出来一个什么吗？能明出来
明明利利的，干什么都清清楚楚的。然后
那是你那种的觉得，但是你自己修的实际的过程中，你明了什么呢？对对对对对，那是你的误会，你的觉得是错了。你实修的这个才对，但是你实修的过程中，你觉得应该明个什么，或者明了什么才对了？你想着应该明了什么，或者你实修的过程中，你到底明了个什么呀？你实修的过程中，你明了什么呀？
我感觉我就没明了，到现在我就觉得
就是没有个东西可明，
我就感觉我就没明，
就是没有个东西可明，你明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是你要明这个东西才错。
我就感觉什么也没有什么可明，总感觉就是稀里糊涂的，
稀里糊涂没耽误什么，
是没耽误什么。感觉跟别人应该成就者还是两样的。
那不是的，这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嘛，你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了，慢慢的其他的就清晰了，就圆通了。但是你在这站不稳，你哪能一口气吃个胖子啊？
啊，我应该就在这站稳了，然后一点点。
还有一个成就者也没有什么可成，就佛才敢这么说呢。我无所得啊，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啊。燃灯佛与我受记，说我当得作佛嘛，以无所得故。
就是我最近在听那个一个老师讲的六祖坛经哈、
啊。你听哪个老师讲六祖坛经啊？我都怀疑是新中心的吗？
是的
啊，那还行吧、
嗯，
我都不知道你在修的是不
是？是的，是那个一个河北的那个李志明老师，
李凤红
不是李志明，哎，李他就是那个，就是说元音老师有个问答集里边，他就说见到元音老人痛哭流涕，元音老人说当时我们共事文佛。
志明
对李
那个人的见解可不怎么样，
然后我最近就听他的哈，他就讲那个你看六祖慧能法师他接了一波以后，他还到深山里去隐居15年，他这15年在韬光养晦，在韬光养晦是在
关你屁事儿啊，关你屁事儿啊，你什么韬光养晦什么的，你先说明了个什么东西。
那人家肯定就知道根本了。
你说的是后来的话，有的人要韬光养晦，有的人他直接就大放光明，各不一样的。
就像我就有时候在想，你看六祖慧能法师那样的根基，人家还需要韬光养晦15年。
你这不是慢慢的来吗？你这不是慢慢的来吗？
我就觉得我打坐3年，我就得几十年才能去做那样度众生的事儿了。我就是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
你现在正在度你自己啊，度你自己就是度众生，除你自己之外，并无别的众生可度。我们也不是谁在度众生，开什么玩笑，谈不上，都是在度自己，哪谈得上是度众生啊？
您就现在
胡扯啊！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你自己在度你自己。元音老人都说了，元音老人说自己自嘲自己，最多最多起的作用是推波助澜。元音老人的话都这么说，何况我呢？你不要被那个事业的表象所坑了呀！你别被那个事业表象坑了，这还是如是之自心呢，是自心的事儿啊。你别被这些事业的表象所坑了，事业的表象根本都不是那么回事，不代表什么。那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的人就去挣钱去了，有的人就是深山里过一辈子了，他未尝不是度众生。有的人他把那个佛法做得轰轰烈烈，他照样不是度众生，他只不过是他有能力去把让一堆人来学佛，那怎么就叫度众生啊？其实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不到这儿不是度众生。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做了就是没做，这才是佛法的事业。佛法的事业是做了就是没做，没做的时候正好做，它是这样的。我们的世间的事业是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我做了，我做出来什么了？佛法的事业是压根没做，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他就着这个梦幻，他不妨假做一场，是这样的。这是佛法跟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都不一样的地方。
佛说完了就不住着就过去了，就等于没做一样。
如果真的是你要是这样说呀，那也不存在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等于没个意思。是了，那还好事儿，那还好事儿，没有意思了就谈不上那个烦恼疑惑了，就是从这儿没了，你不用再有负担了，不用再有负担了。
没佛同
一凡，就不是个人吧，不是个人也没关系吧。你就是慌慌忙忙的做功夫，你老是不考虑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儿，你不考虑这个根本意这个事儿，没在这块儿好好的去那个就是这一块儿，你就是老是这样。
对，
嗯，
就这块儿没想这块儿，就
那你就想
埋头苦干了。
那你就想一想吧，你现在不是总结算账吗？你就想一想。
我也不是算账，我就觉得。
你就回去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的那个5条，你再看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